见证的八个方面，内容非常丰富。然后我们先做一下经节，来到周一的经节。找到了吗？启示录一章二节，
耶和
华约翰便讲了什么话，
我们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
然后十一和十二节，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纪念那奇妙的事，给以弗所，给示律拿，给约加伯，给菲亚比拉，给萨迪，给菲拉比菲，给老底家。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一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周二的星期，
这些事以后，
我观看，看见有大批的群众，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站在宝座前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袍，手拿棕竹枝。宝座中的羔羊已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神也是从他们眼中擦干一切的眼泪。
周三的经节，启示录十二章一节和五节。
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便移到神和他的宝座那里去了。
周四的经节，启示录十五章二到三节。
我又看见仿佛有贪婪的火的波音来，也看见那些圣的受苦和受降以及受名数的人都站在波音台上，拿着神的琴，他们唱着神中仆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拯救者，你的作为大哉喜哉，万国之王，你的道路义哉成哉。
周五的经节，启示录十五章十九章七到八节。
羔羊问君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又赐他全冠名下洁净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雅歌六章十三节。
回来回来，舒拉密女啊，回来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你们为什么要观看舒拉密女，像观看二营军兵跳舞呢？
然后周六的经节，启示录十九章十四节。
在恩宴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着他。
然后二十一章十到十一节。
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像那有神大灵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奇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所以这个整体就是讲了有八个方面，那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就是第一是耶稣见证，讲了七个金灯台，刚才讲了七个召会，下面这七个金灯台，然后这个金灯台是金是金属的，那是神的神性，然后就是生命的，然后会流出那个油相当于那个圣灵，然后就是第二点就是讲的是大批的群众，也就是众圣徒，然后后来又讲到是光明的夫人和他的男孩子，就是男孩子相当于那个大批的，就是少数人得胜，或者是最先的先期的得胜者，和初熟的果子，后边提到是初熟的果子，然后庄稼，还有晚期的得胜者是在玻璃海上得胜的，经过大灾难。最后边是心腹，然后又是他的军队，然后最后是新耶路撒冷，
对吧？
就是比较抽象，我大概也讲不出很多，就是这样。
较重。
哦，感谢主。这一周的话也是就是这个内容非常丰富，就是也就像弟兄说的就很抽象。确实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一开始因为我语言不太好，所以一开始读这个题我都费了很大的劲。召会说耶稣基督是见证的八个方面。什么叫召会说耶稣是见证的八个方面，所以就有点比较就是读了一遍，就是感觉慢慢有感觉，就是说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最后的理解哈，就是说那个有一样东西，就是说你也许你看不见，那么一样东西被看见呢，它是有一些证据会出来，所以这样呢，就是说我们耶稣我们现在看不见，那么他在哪里显现出来呢？他在我们的召会里面显出来。所以在召会里面，我们就是说有召会八个方面，他就是显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说在八个方面显出我们。那么接下来就是说那个下面的八个，刚才弟兄说的八个的方面。所以像金灯台的话，其实金灯台本身是三一神他自己了，那么金是神圣的性情，那么那个台呢是召会，那然后呢那个台上呢有灯的话，其实就是神的显出，神的显出就是那个复活的生命，这个赐生命的，而且在那里面就是说有七个灯台，每个灯台上呢有七盏灯。为什么要七盏灯呢？七盏灯它要加强，就是说，因为死而复活的生命嘛，它这个能力就加强了，所以它这个亮度要照得更亮，因为它这个灯呢要在黑暗里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那个召会呢要在黑暗时代里面要照亮这个地方，所以整个过程就是它。刚才弟兄讲，就是每一个点都是一步一步，然后一个方面。首先呢，他是神，他要得着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是得救的人呢，他是用他的那个宝血的买来的，然后他要牧养他们，说在地上做神的见证，这是就是我们的召会。然后这个召会里面呢，他还要就是说还要有一批人，就是说成为那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呢，就是说要一个生命上有长大，有刚强的人，是为神所用的，就是说一个男孩子是他的得胜者。然后在得胜者里面，他就是要有就是说见证着出熟的果子，就是在这个大灾难之前呢，就是说启示里面。其实大灾难之前，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出熟的果子，就是要跟他成为他的满足，就是说然后过后呢，就是有火的审判，就是我们后来有审判，然后最终呢，就是说有心腹，他心腹他是指什么意思呢？心腹的就是说他要他的召会，他的身体要跟他配得上。因为召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还配不上他，但是要这个生命要长大，这个召会要最终要成为他，跟他必相，我们每个人都跟他必相必消，成为一个神的身体，成为尤其是说到就是说我对里面有感觉，就是说神他为什么就是讲到那爱人君兵呢？这爱人君兵呢，就是说那个是雅各跟以扫他们之间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时雅各他就是回来，他害怕那个以扫害他，然后当时进来之后他有这个那个就是说就整个故事就是说可能我现在 不能描述很清楚，但就是我就是说神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二营军兵实际上就是有妇人跟跟小孩组成的。这妇人跟小孩组成，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妇人跟小孩其实他没有多大能力，
对，
他们自己没多大能力，
是，
所以神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他不需要你自己能力有多大，而是就是说能够完全顺服他。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做这个军兵能跟神作战的，是一群能听他的，能够自己在自己上没有能力，但是在神面前我们可以顺服的。
还
有这个就是说这样的话神可以带着我就是做他的征战，然后最终结束也就新耶路撒冷，就是说最后完完全全就是说为神就是说为满足神的那个最后的要求。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就是说一个八个方面，还是每一个都是一步一步的，就是神他是从人的得救到最后他完成他终极新耶路撒冷，是一个他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明白
了，
明白
了，
明白
了。那我先交通一点哈，就是周五刚才那个金姐也是说，就是说得胜者是一个较为软弱依靠主的人。昨天一个公司里同事有一个问题让我看能不能解决一下。我一看那个问题是我很有经验，我已经做过好几次，所以我就说没有问题，我来做。结果做，哎，怎么就做不出来了？就搞了半个小时。我说我还觉得我很有把握，因为我做过好几次了，因为我根本也就没有祷告，我就完全是靠着自己的这个经验和这个头脑在那里做。结果做了半个小时，后来还是做出来了。做出来但是我感觉很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并没有向主祷告，因为在那半个小时在做的时候，我丝毫没有向主祷告，我完全是靠着我自己的那个智慧，我个人的智慧和知识在那里做。所以就是说，我就是说，要是人能的话，人往往是先靠自己的，
是，
就没想到会去靠主。就是软弱的人呢，他就去需要主，因为他靠不来自己。所以呢，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为什么说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呢？因为那根刺呢，使他变得软弱了。
是，
因为他变得软弱了，所以他就更需要主了。
对，
所以呢，他就神的能力呢，就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
哎，
神的能力不在刚强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因为神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
哎，
因为软弱的人他需要主，他依靠
是。
因为我人一刚强就靠自己。
是，
对。另一个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周一的经节，就是说，就是刚才那个，就像刚刚高升今天早上提的那个经节也说乃是完全放下自己的努力，不再立志挣扎，不再改自己，对吧？是你这个，就是说你放弃自己的努力，然后把自己交给主，依靠。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说他是说那个金树，那个金灯台，好像一个金树一样，他就是说呢，这表征呢神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他这个复活的生命呢是吞灭死亡的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因为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强呢？最强的东西是死亡，没有比死亡更强的了。但是有比死亡更强的，就是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是可以，因为有时候我们怕这个怕那个怕什么，其实最后最可怕的呢就是死，因为死一来了，你什么东西都完了，都的。但是呢，死对复活的生命没有办法。因为死他扣不住这个复活的生命，因为复活生命就从死里出来了，就复活出来了。我讲一个故事，因为昨天在家里，魏红就有几件事情他埋怨我，就是有一些埋怨的有道理，因为我没有弄好。后来他又埋怨我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毫无道理，也不是说毫无道理，比较没有道理。然后我就陷入到那种有点死的感觉的里面，就是说就感觉不好，我就要跟他吵起来了。但是我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死的情，陷入一种死的情形，因为当别人定罪你要什么，但是我突然就想起来这句经节说，死亡是不能拘禁复活生命，就是说在生活里有很多死亡的临到我，但是如果我转向复活的生命的话，那个死亡是不能奈何我的，就是别人怎么埋怨你， 他也不能把你放在死里，你可以复活出来。
哎，
我就突然想，哎，不可以复活，这复活的生命是胜过死亡的。那我心情就好了，我就没有跟他介意，我就若无其事的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哎，
对。
要若无其事，赶快起来呀、啊！时间不多。
交声一下。
Amen。
三个主任，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这个比较相调的聚会，就是你讲的这个三十年过去的这个见证。回去以后的话呢，自己心里有些差劲，就是粗重，就跟姊妹讲说，这个。看样子这个教会对这个下一代的这个福音全福音很那个正式，那个以后这个 RUS 这个学校里面这个学生全福音的时候，我说我说不定也可以尽一份力量啊。
哎，
那什么就说，
哎，
那个全福音是可能先把家里的福音先全好，家里就不是别的了，就是这个小孩子了。小孩子他们这个 young people 这个这一代确实很重要，家里的这个孩子更是很重要，所以从这个星期呢，我就也不管这个 Daniel 他同不同意，就把他抓过来，先很短的时间给他，他们因为每天有那个一天的这个经解读嘛，也跟他先读一下。当然不知道效果如何，但是慢慢的希望这个慢慢通过这个一起跟他一起读经呢、啊，我自己当另外一方准备讲，他说一方面是这个啊。也跟这个家里的福音全好，另外一个的话，我想我们这个既然要有全福音的话，有一个就要有一个这个能够拖得住这个全福音的这样的生活，就自己的生活，所以那就是你自己的生活也要有改变。像我个人在家里的话，有时间就像怎么样的，你看你希望动不动就抱着电脑坐在这里上网啊，要不就看球啊，就这样的生活，像这样的生活的话确实是也不够，就是说不够，就是说得胜也不过就是说得力去全福音，所以的话你要是想有这个全福音的心的话呢，自己的生活就要所改变。这个星期除了跟 Daniel 这个一起有点读经以外呢，自己在这个诚心圣言啊，还有这个我们小孩自己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追求上面有些经验。我感觉这个神的话还是有帮助，就像海英刚才说他要生气的时候，他说这个想起了这个要复活的生命要战胜这个死亡。像我的话也是，我们家的话主要大部分事情都是跟儿子有关系的，所以有时候自己要生气的时候，正好我们这一章读到这个经节，就是这个保罗他跟这个林前哥林多前书那个里面，他就要去看望，他说因为当时哥林多前书那个教会里面有教会有很多这个软弱的这个情形，所以保罗就说，他说你们，他说你要我到你们那去是这个带着行杖还是在爱和这个温柔的邻里去了，这个当时我看了笑了，我说那个带着行动带着棍子就过去了，还是这个的爱和邻里。但后来一想，这个实际上我们在职业的教育方面也是一样，是用这个行动去教育孩子呢，还是这个在爱和温柔的邻里去教育这个孩子。像尤其是小的时候可能这个行动还有点作用，因为他很小嘛，那时候外本事到了这个天然以后再有行动的话大概也不管用了，所以的话我们是真是要在这个就主的话，这个至少就在这个星期很多时间就帮助我，这孩子就没有印这个形状，而是在这个祷告和这个爱的温柔里面，就这个为这个孩子这个祷告。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一章说这个召会是在这个地上做这个耶稣的见证。我们个人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也是一方面当然也是做这个传的基督的见证，另外方面是我们召会自己的见证在外面，所以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话呢，我觉得也是这个，你像说这样还八个方面很多，我记不太清楚，但整个说你看说这个灯台是光明的见证，对，还有得胜的见证
是
男孩子，所以这些东西总的一点，我们要这个做这方面的见证的话呢，我们自己要这个自己的生活方面就说也要所改变，就像他那个 young people 他们的第一天的那个见解，他当时这周的见解，他们 young people 这一周的见解很有意思，他都是讲这个穿衣服，就是主要是知道这个小孩子 young people 他们要 proper 的这个 dressing， 但是他那个境界里面第一天的境界就是说是 do not be fashioned according to the age。但是我们读中文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么多，就是因为不要模仿这个时代嘛，就罗马叙事啊这样子。他的染穿衣服就不要穿那种 fashion 的那种，但是反而要就是那个就是 transform 还有 by renewing of the mind， 还有就是要改变心思，就是说那个这个我想当时我没有想到穿衣服，但是想到我们自己的过生活的时候，确实我们要那个要想 transform 的话，我们必须要 renew 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更新。新式更新的唯一之路，我觉得还是正是就是多读几的话。
哎，
下面有。
哎，
慢点。
哎，
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嘛。我们常常讲说啊，我们这个刚刚题目说啊，看好几遍看不懂啊，我们大概稍微看一下，说耶稣召会做耶稣之见证的八方面，表示有八个方面。那什么八个方面呢？啊，一个见证的做见证的八个方面，那是什么东西？做见证的八个方面是召会，那做谁的啊见证呢？是做耶稣的啊见证。所以啊，其实啊，我们刚刚弟兄也讲过了，我们有个新会所啊，我们也不是说啊见证我们，哎呀，你看我们的会所多大啊，多漂亮啊。其实我们呢啊见证是要见证了神在我们中间啊，神啊在我们中间得到彰显，人从可以从我们中间呢看见神。是吧？神的生命在我们中间呢，啊，得到表现，是吧？所以种种就，那这生命在我们身上表现在哪里？其实是在我们生活上，啊，所以刚刚弟兄交通其实交通很好，就是说你有你这个啊，神是实际的在你的生活中是有影响的，是吧？所以他这里讲了八个方面，其实我们看这八个方面，啊，好像很多是从启示录出来，你看看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可能是啊，将来这个。一个东西，或者这个是好像看起来好像有些刚忙着讲抽象，好像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东西，好像你不知道怎么回事，金灯台又怎么回事呢？其实在这里其实都是讲到一个表号，一个就是说神的所示，然后神所示的一个彰显是什么东西？你看金啊是表征神的性情，是吧？啊灯。台是吧，是一个样子，好像一个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形状的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个光的照耀，所以这个各方面所讲其实都是这八个方面其实都讲说召会在哪些方面能够把神彰显出来呢，能够把神表现出来呢？所以你看到这里我们讲说大批的群众他们被提到天上，讲说神的看顾和羔羊的牧养，那你想想看哦，那我们将来得救之后上在天上讲说羔羊的这个牧养，但是这里说这是最后一句讲第二大点的最后一点，那是我们今天就能享受的，
是，
所以是今天我们就要享受神的看顾和羔羊的牧养。所以你也想说我们今天什么都不追求，什么都不爱主，然后不追求，然后不活在真理生活当中，你想等到那天的话，你会习惯羔羊的牧养吗？是吧？你今天不接受神的牧养，不接受羔羊的牧养，到那天我们怎么会就马上就可以成为好像能够接受神和羔羊牧养的群众呢？是吧？那你再看看他这个男孩子光明富人同男孩子全体蒙神救赎人，男孩子代表得胜的神子民中较刚强的部分。那如果你们今天我们今天不因着神而刚强的话，我们想那天我们能够刚强吗？是吧？其实这个就是一直在鼓励我们看见这神所要的是什么东西，那我们的生活就跟着这个目标来定住这个方向，是吧？那你说我们去吃大点，然后说见证耶稣见证是出熟的果子，表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的得胜者。所以我们出熟的果子，它为什么叫出熟的果子？不会说出熟的这个生盐子出熟的whatever， 我们教会很多的这种用词，它果子是给人享受的，
是
吧？所以出熟被提是为了神的享受。那我们每天的早晨是不是到天上让神享受呢？与神有交通，让神能够享受我们与他亲密的交通呢，我们也能够享受什么？一个彼此的享受。所以这个是我们也今天就能够尽力可以享受的可以来到神面前来接受他的牧养，也让他得到我们成为他的享受。所以他说 我们背题主要还不是为了我们的享受，乃是为了神的享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天与主的亲近每天与主的交通不仅是我们的享受。有些人说读经很享受很享受，但是神也要享受我们做他出手的果子。那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早晨。刚刚我们这个可明弟兄说，哎呀，要读主的话读主的话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早晨让主能够享受我们做他出手的果子，是吧？那你说玻璃海上得胜者小人晚期的经过大灾难胜了敌基督没有敬拜他。所以世界上很多的东西是其实与神的旨意相反的。我们有没有去追求那些东西呢？有没有被那些东西吸引呢？是吧？所以我们其实在讲了很多点，就是我们在那种情形之下都能够代表把神的某些方面给彰显出来。那讲到第六点呢，基督的心腹那讲到我们这个需要成为好像倚靠神的人。虽然说好像我们愿意做这个怎么讲呢好像我们愿意做这个刚强的人，但是我们的刚强其实是因着我们倚靠神让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神在我们软弱上显得完全的那种刚强，是吧？那这个就是一个讲到说苏拉密尼为什么称为苏拉密尼呢？就是一直依靠神，一直接触神，一直让神在身上工作成为能够与这个王匹配的所罗门跟苏拉米其实是一个相同的词的阳性阴性的词，是吧？所以我们也是要成为基督的心腹，要成为与基督相配的，是吧？然后再来讲到心腹军队。那我们讲到心腹跟军队怎么拉上关系呢？心腹是这个跟神一起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军队是一个打仗的，但是如果要成为军队，就必须先爱神把我们上好的起初的爱献给他，让我们因着爱我们能够为他征战，是吧？所以这个都是很有关系的那讲到新耶路撒冷讲到我们将来神人二性的合并，那真正能够彰显神，其实就是神的自己所以我们需要与神成为一让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再住在他里面彼此的内住，才能真正把神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东西不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我们就可以经历，现在我们就可以享受，现在我们就可以达到的这个某种程度的与主是一的一种情形。
你们感谢主所以第一大点呢，讲到说教会做耶稣的见证的第一方面乃是做金灯台那个金灯台我们叫它首先就是我们这边直视的看见就是说它是代表三一神。为什么呢？它有金做的素质代表父神圣的性情，然后呢它有这个灯台的这个形象就是子在子里的显出，那最后呢它有这个纳灵做这个照亮。所以我们看见金灯台它一点不差，就是三一神自己。
是
在这样的一个金灯台呢，从在出埃及记里面的一个，对不对？到就一直发展到了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有七个金灯台，就是说这是真正的召会。在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必须是基督的复制以及纳灵的翻版。
阿门。
对，召会也要成为金灯台，做耶稣的见证。不是说我们把耶稣的这个事迹用我们的话语来讲出来这么简单，而是我们要成为耶稣的见证，我们是成为基督的复制还有纳灵的翻版。那我对这个金灯台的这个部分我以前是知道的，但是我最近在读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我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看见？如果有真正的看见，这个在我平时的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自己其实感觉说，我以前看教会好像满了各种的人，完了各种的事，一会儿这个我们想来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弟兄有什么事了，一会儿我们想来那个弟兄有什么事了，然后我要想办法把这个事情都处理好，把所有人都瞧起来，让大家能够跟他一起追求。这当然是一方面，这方面也需要，但是我就看见说但是做到这些还不够，我们必须要顾到说我们教会或者具体到我们小牌或者是我们姊妹之家或者怎么样，我们要有一个 有一个达到标准的见证。对，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金灯台的标准上能够有一个见证。为什么说你不所的教会它的灯台啊是可以被挪去的，对不对？实际上到后来主也就真的把这个以弗所的这个灯台挪去了。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仅仅是在我们这个金灯台代表着我们得在得胜者的这个水准上要做主的见证，那么当我自己只是追求我自己的属灵啊，追求一些事物上的，比如说我要按时的读经，能够跟大家一起有追求，但其实我这样做的时候里面的感觉啊并没有真正的跟神的心意能够连上。但是呢很奇妙的是，我如果忘记我要改良我自己，忘记改良我自己，我只是像这里所说的，我们并不能够改良我们自己，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能够放在主自己的身上，能够在主的话语，在呼求他的名啊，不中断我们的呼属灵的呼吸，一直把它吸到我们自己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才是真正的感觉说我在这一道的水流里面，能够跟教会跟身体能够真正的联系在一起。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其实在教会生活里面注意很多的事物，但是我们最重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一直来到主面前，让我们能够天天变化成为他的形象，这种我们不但是个人的也是团体的，能够成为他灯台这样的见证。
是，
哎，
成为主耶稣的见证，其实就是新约里面一个极大的奥秘的一个实际的体现，就是神要成为肉体，在肉体中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若是能够成为主的见证的话，从外面来看实际上是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神在我们中间的，或者说不仅是在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甚至在我们个人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成为耶稣的见证的话，应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人里面是有神的。那么相对的跟这个相对的实际上就是看不出我们里面有神。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来跟 Young People 一块聚会啊， Young People 聚会呢，他就因为他们就会一起分享他们这一周的晨兴圣言，那葛明弟兄分享这一周晨兴圣言的第一个经节就是讲到不要跟随着时代的潮流，后面的很多信息也讲到穿着，要有一个正常的穿着。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是我后来真的是我们借着交通，然后借着祷告寻求的时候，发现穿着是什么呢？实际上穿着是我们的彰显，是我们的彰显。所以往往说当我们的穿着不对，或者说更广一点，当我们彰显出来的东西不是神的时候，那我们自然就无法做耶稣的见证。对，特别的提到那个里面讲到这时代的潮流的时候，那个 fashion 那个词，那个 fashion 这个字里面有一些 fashion 是很明显的是恶的，有一些 fashion 是不错的，在人看起来就好像说人自己的异形，好像说人自己的能力。那我真的是我回去再去回忆这个经节的时候，我里面就很受提醒，就是我们的彰显，我自己的彰显，彰显在世人面前的，彰显在弟兄姊妹们面前，彰显在神面前的，是基督呢还是我自己呢？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我做的是耶稣的见证呢，还是说就像韩英弟兄前面分享的，是我彰显出来乃是一个靠着我的能力，靠着我的经验，或者靠着我自己的东西，这么一个好的人呢？若是这样的话，那神的话给我们有很明确的警戒。灯台就着团体的来说，灯台可以挪去；就着个人的来说，那就不要在黑暗里挨户接触。所以这一个就成为我里面的一个提醒和一个光照。所以。我非常阿闷葛明弟兄刚刚分享的是，我们如果真的看见这个意象的话，这个意象不是说仅仅让我们知道它的意思，而更多的它要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说我们的定命是要成为耶稣的见证的话，那我们今天的生活会为着那一个意象而去改变。所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again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改良， 就是我们每天简单的来到主面前与主的交通。而且我现在的感觉是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与主的交通里面要停，真的是要停留在主的光照里，
对，
停留在主的光照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主要在我们身上做的是什么。就是前面我们弟兄讲的说慢慢慢慢会学会说听懂主讲话在说什么，所以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配合他。
对，
先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慢慢的变成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配搭服饰的生活，像书院弟兄讲的，我们小牌里的服饰的生活变成我们教会的生活。所以感谢主，其实真的是感谢主，他有这个意向，有这样的话今天来做我们的提醒，而做我们脚前的光，也做我们定住我们生活方向的一个目标。
对，
找工作一分工丢丢了，另外工作你还可以找回来。签证这下拿不到，我过一阵子我还能拿到。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尤其是所以刚才弟兄也讲，就是说面临死亡的时候，其实啊，最近就是说我也是在经历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现在病已经病得很厉害，所以现在这么天天一个电话，早上一个电话，下午晚上一个电话，就是说他的情形。他曾经都前两天他都自己就交代，就说啊，他给一个人交代，他说他不行。啊，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说，真的我是这个整个人就是说，因为我在我这个到现在吧，活到现在哈，这个还是最大的一个试炼。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因为其实我父亲还没得救，所以我是当然在祷告，经常给他更多一点时间，能够让他能够听到福音。然后但是就是说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听这种经历嘛，所以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啊，因为我小时候有最我大概十一二岁就开始跟我父亲一块住在那里，因为当时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地方相差比较远，然后我跟着我父亲念书，然后就跟着他那里，所以他就很多小时候对我的那种就是关爱啊，就是让我就涌出来，就是让我这个时候就感到特别的难过。但是呢，我就说啊，真的是就是说很多事就这个时候就是很多自己的东西出来，就是就要凭着自己，就是说哎呀，我要找医生，我要找这个问，找那个说。但是往往就是说就第一个反应就是没有想到，就是说啊，我们就祷告给主，就是说当然我也祷告了，我也一直在祷告，但是很多时候祷告也就在有问题有麻烦的时候我们来祷告。所以这就特别这几天我就比较消沉，就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就是比较软弱。所以刚才看到就是说真的是就是说其实神其实要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放下，
对，
放下就是说这个主，因为后来我跟我姊妹也在说这个事儿，后来他说，一个人活一天、两天、一百天、一百年，其实都不是你说了算。
对，
也许说你明天你就不在了，比方说你一个礼拜之前的一个飞机，整个飞机他们高高兴兴的旅游，高高兴兴的办这个事儿，就第二天就不在了，所以你都不能预测你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后来我也是跟我妈交代，因为我爸现在就是他不太能听得到，就是话讲话都是比较很累，所以呢就是说我跟他说，就是说我妈跟他说，就是说其实这种东西就是说最，因为我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拦阻了，就是我妈因为信佛她信了几十年了，所以他们当时来的时候我们本来想有福音，当然弟兄姊妹也是想办法跟他们传福音，但是就是很难就挡住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真的是神要这个时候要我们放下我们自己，
是
就是其实更多的是为他祷告，而不是说为他着急，就是说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平常一些小就是当然有时候我们看着是大事，比方丢工作啊，或者说这个事那个事，但是真正大就是你会觉得有些事情就是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就让你要学会，就是说要更多的放下自己，就要把这个负担也卸给神，让神来做你的负你的，真的是这样。
主啊，帮我们。其实刚听到弟兄的交通，我也是在这方面的事情上，其实我也很有感触。其实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刚才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这也看到我们生命其实时间都不在我们手上，他就在一个晚上开车， 非常感谢主，他还没有事情，他就晚上开车就在海会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换车了。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发现自己的时间真的都不在自己手上，然后呢很多很多事情的主宰也都不在我们手上。当然我之前参加一次考试，然后呢成绩还不错，我自己很觉得凭着自己的能力在这边很高兴的时候，在我查成绩的时候，居然美国这边政府的一个官方成绩说他在系统里找到一个人照片跟我很像，他认定我为或者我是枪手，要么是他们国指导枪手考试，把我成绩作废了，还禁考我一年。我跟他申诉没有任何反应，这个我觉得这事情非常荒唐。在那时候我就想到，确实我当时以为这个事情就是我自己在做，我很厉害。最后呢在这个时候我就只能俯伏下来说，哦，我这个事情不在我手上，而且我不能再靠自己做什么。因为那时候我跟家人觉得好像就是完全在彰显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好厉害，因为我其实是半裸考的进去，
就考得好，
考得好的。结果呢这次没有办法了，这一年就又要重新准备，而且那是我最讨厌的一个英文的东西，我又不得不把自己放下，重新靠着这个主张给和我一起学习一起努力，重新来考这个试。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也看到所有的事情都有主的主宰，他就是真的是在各样的环境里希望把它加到更多的加到我们里面，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他的同在，而不是自己活在自己的光中。所以说确实我们在这个生活中确实要经历的这个主的变化是非常的不容易，当然也很痛苦，所以说还是靠着主的能力，希望就是也带着弟兄能带过这个环境。
阿们。
有两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一个是主什么时候来，我不晓得；一个是我们什么时候去见主，我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主说我来的日子没有人能知道，所以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常常有人说：“哎呀，这主快来了。”是的，是主快来了。主为什么说主快来了呢？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需要做一个预备好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见主什么时候我们不晓得啊。那这个刚弟兄交通我也是很有感触，因为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死这个前面这一段的日子是不大容易的啊。弟兄这边也知道，我前段时候也经历了很多我们家中啊一些的情形，但我们就实在就给我们看见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在主面前警醒，提醒我们在主面前啊抓住现有，抓住现在。有时候真的是这个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不在我们的手里，但什么时候是我们能够抓住这个主所给我们的，抓住主所量给我们的，那我们的生活就很有意义。那你说什么是谁是得胜者呢？这里面讲说得胜者耶稣的见证，耶稣的见证有很多，刚刚我们这边讲的八点，那有一点是讲到说是得胜者。那得胜者是谁？是男孩子。男孩子是什么？男孩子是基督身体里面刚强的那一部分。是的，是在基督的身体中需要有一个刚强的一个部分，但是妇人需要有一个男孩子起来为主征战，然后打败仇敌，是需要有的。但是呢得胜者，这个刚强的得胜者，这个男孩子是怎么产生的呢？不是说我觉得我很刚强我就是得胜者。其实啊真正的得胜者，刚刚弟兄姊妹也交通了，他这里说那些被算为配作得胜者的人将是较软弱而依靠主的人。意思就是说啊，你若是觉得你很刚强，感谢赞美主，你是很刚强，但是若是你因为觉得主的恩典你刚强，然后呢你就不依靠主，那么很可惜的，你就不是那个得胜者。为什么呢？得胜者还是在这个依靠的原则的里头，是不是呢？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更多的依靠主，什么时候啊，哎呀，我们啊就能够好像就往这个得胜者这个情形啊又往前进了一步。你说呀，为什么那软弱既然是软弱，怎么又是跟刚强连在一起呢？就是当你的软弱 让你回到主的面前，当你的软弱逼着你，鼓励你，让你到主的面前来向主祷告，向主依靠，从主那里得着供应，那么感谢主，这个情形啊，把你变成一个刚强的人。所以保罗才说我愿意什么夸我的软弱。为什么他说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我告诉你，你若是不依靠主，你什么时候软弱你就更软弱，对不对？但是你能够说什么时候软弱什么就刚强呢，就是因为你愿意借着这个软弱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就很宝贝啊，主给我们许多的环境。刚才弟兄们交通到啊、有家里家庭的情形，儿子的情形，有工作的情形，这些所有的东西，弟兄姊妹，就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来依靠主。那这些点就帮助我们啊，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我们上个主日我们提到，主在这边是大祭，他的说话，他借着。他是一个大祭司，在这里服侍，除去宗教世俗邪恶不冷不热一些其他的情形，实在来说就是借着他的话把他的自己更多的住到我们的里面，借着他的话把一些消极的除去，让我们啊成为一个刚在他面前一个刚强的人，成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好，所以这里感谢主，这里讲到耶稣的见证的这八方面，刚弟兄没教到，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个人需要更多的活在主的面前。刚才我们讲交通到罗马书第八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讲到说不要磨成这个时代，你反要心思更新而变化。那么什么叫做磨成这个时代呢？就是说世界上怎么想你就怎么想。当然青少年这礼拜读的是讲到说不要 fashion 这个according to 这个 world， 对不对？但是呢，那一面来说是穿着，但另外一面来说就是整个是个系统，
对，
就是这个时代。
是，
若是我同事怎么想我也是怎么想，这个媒体怎么说我也是这样想，大家同学是这样做我也是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很可能就落在这个磨成这个时代。也就是说你不要模仿这个时代，被这个时代啊，这个就所谓磨成啊，就是你就套在这个时代的情形里头。今天我们这一班人是蒙神拣选的人，我们这一班人是蒙神恩典的人，我们的心思需要更新而变化。不是说今天啊、我们就老古董老古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个世代它有一个 圈， 这个世代它有一个网罗，让你这个人啊就落在这个世代的情形。你若是这个同事们认为宝贝的啊、这个同学们认为是好的，你也认为好，我不是说他们觉得好的你就要觉得不好，不是这个，而是你心里，我们的心里需要有一个能够分辨，是吧？这个是时代，
是
保守我、
啊、
不要活成这个时代、
啊、
让我真是在这个里面能够心思更新而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所有在我们周围的环境，所有临到我们的环境都是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两营的军兵，这些人好像是软弱的，确实刚强，能够为主人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得胜者离我太远了，不啊，得胜者就是从一些软弱的人失败的人当中能够啊，从这些情形当中被拯救出来的人，他就有资格成为得胜者，就能够被配作得胜者。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彼此勉励啊，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啊，是高昂的，是低下的，是忙的，是闲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有一个心愿，我愿意更多的来依靠你，我愿意啊，在你面前愿意做你的得胜者。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向主敞开，我们信仰主要成全我们的心愿，所以愿意就是我们彼此勉励啊，真实做一个依靠主，成为他的得胜者。
我对周五的这个信息非常有感觉，就是所谓的两营的军兵啊，特别看到这个雅各的例子。其实如果你看，很有意思的是，我一直觉得雅各是他的故事是百读不厌的， 实在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再讲到两营的军兵，刚才就像弟兄姊妹所交锋的，当雅各呀看到神的二营军兵之后，他做了奇妙的事，他把他的孩子妻子分成两队。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就像这个背景啊，就是这个雅各呀，他以为以扫他要来杀他。其实啊，有没有这件事情呢？这些事情都在神的手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呢，就在自己啊自己的 worry 的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人呢，都是在自己的 worry 里。哦，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那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就像这个雅各一样，他凭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自己的抓夺呀，他拿到一东西之后，他就开始担忧，他就担忧说，哦，以扫会不会杀了我？然后呢，凭着自己的能力啊，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神呢，也借着这样的事情啊，像我们这个人一点一点揭示他的自己。那就像他当雅各看到这两营的兵丁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啊就有一个人的反应，但是却成就了神的旨意，就是到他把他的妻子儿女分成两队。他以为啊，就像我们人要做很多的事情啊，但是就好像说，哎，我知道我都是老弱病残的，所以我送出一队啊，被你杀了之后，我还有一队。就是这样，但是神啊，在神的眼里，这两队啊乃是他的军兵，这两队乃是他的军兵。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最后啊，其实啊，在这两营的军兵之后的故事是什么呢？就他把他所谓的两营的老弱病残都送去了之后呢，你就看到雅各他还是想留下一个所谓的最强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自己。他把这两营军兵啊都送出去了，自己留到最后面了。为什么？他自以为自己是最强壮的。这就是神呢再来击打他是什么？就是与他摔跤。所以说当那两营军兵出去之后呢，神就与他摔跤，就他就成为一个瘸子，就他自己在神面前完完全全的软弱。这时候再看到最后啊，这我就觉得非常奇妙，就是啊，他见到跟这个两人送去的时候，他就说，只要你一扫啊，我哥哥见到这些人啊，见到你们就说啊，我这东西都是送给你做礼物的。但是啊，当他真正见到以扫的时候，当神呢、啊、神的旨意啊让以扫来原谅他的时候，他就诚心诚意的把这些礼物送给了以扫。所以说我就觉得很有感觉，就是说啊，我们人呀、啊、有很多很多，就是说很为很多事情啊有一些担忧，但呀、啊、神啊却借着一些外面的事物啊让我们以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啊成为我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建造。也实在感谢主，不要让我们看这所谓的两营的军兵啊，是神不要大汉，神只要脆弱的软弱的人，他们能成为他的军兵，因为征战不在他的手里，他们的手里乃在他的手里。他说最后也讲到这个两营的军兵啊是由雅各的妻子跟孩子所组成，最终呢他没有一个与以扫征战。我们呀、啊、很软弱，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是我们软弱的时候去跟神争，去跟撒旦征战，不是的。与以扫征战的乃是神，他改变了以扫的态度。那今天我们就是神军兵的时机。
周三有一句话我觉得对我是很有激情，就是407页最上面，他说被提主要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福分，我们必须领悟神需要我们被提，我们必须被提到天上征战抵挡仇敌。任何人若不到天上对付撒旦并将他摔下来，撒旦就要下到地上对付他并征服他。这就是我觉得也不是指最后世界末日来的时候有这件事情，事实上任何时候如果我们不到天上对付撒旦并将他摔下来，撒旦就要下到地上对付他，对付我们并征服我们，我们就在这个被撒旦对付的光底下。我们只有就是说回到神这边，脱离这个属地的束缚到天上去，并且依靠神把撒旦摔下来，那么我们就得胜。就是说不光是最后的时候，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任何时候都可以经历这一点。然后呢星期六就是说到最后耶路撒冷，我觉得很喜欢，就是说我们是跟基督互为居所， 我们住在基督里，是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乃是借着接触我们身外圣经里常识的话，并接触我们里面应实的话，就是那灵。借着外面写出来的话，我们有这位奥秘之主的说明、解释和发表。借着里面活的话，我们经历内住的基督，并享有实际之主的同在。我们若住在主常识并写出来的话里，他即时并活的话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在他里面说话，他也在我们里面说话，为了将神建造到人里面，并将人建造到神里面。我觉得这个就很实际，就是我们有时候就会想啊，我到底怎么样成为得胜者，就说这其实没有什么magical 的 way，也没不是什么就是说不可完成的事情，其实就是说靠我们平常就是要经常的来吃主外面圣经里面常识的话，通过这样的吃主喝主呢，它可以越来越多的住到我们里面，然后成为我们里面就是说内住的基督，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经历这种互为居所啊，当我们整个人都被他给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是到达了那个境界。但我们现在就是说，经常是在有时候进去一下，然后多数的时候都在我们自己里面，就是放不下我们自己。事实上，我们很多人说刚强，说软弱，再软弱的人他都不肯把自己放下来。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很软弱，但是好像正好你就是不肯把自己放下来。我觉得这个跟那个朋友，我在跟我一个同学传福音，他就说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人是受造的。我觉得我们在潜意识里面其实都有这一点，就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自己做主，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我可以就是说通过我的努力做到一些事情，但事实上我们就是受造的，神是创造的。就是说主宰权都在他那里，我们就是要顺服在他的主宰之下。那个我这段时间跟一个姊妹在读那个罗马书的那个生命读经，然后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它里面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信主也不是我们自己来的，也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主，然后呢我们被他所吸引，然后我们只是做一个这个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动作，然后神给我们就成了我们的信，然后我们的信在我们里面的也不是靠我们自己就能够这个信就能长大，也是说我们经常的回到主面前，经常让主来给我们喂养，这样我们的信才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我们自己是从我们自己里面没有什么任何的东西可以出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经常回到我们的创造主那里去。
是，说这个软弱，我觉得我以过这一周是我这一年属灵之路里面其实那是最最软弱的一周，算是到了一个我所看到的一个谷底吧。怎么说呢，我觉得 神这段时间给我的感情实在是怎么说，其实这个环境我在我一两个月之前我已经就是遇见到是会讲是一个很大的，然后当时我是信心满满的，然后也非常刚强的接受说是吧，我感谢你，然后我说我愿意来在这个环境来经历，然后接下来这么一两个月我也是有很多的挑战在上面，但是我真的当我真的发现这个事情环境的那刹那真的来到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是有多么的软弱，我真的完全的就是在这么多年的也不是很多年，就这几年的这个属灵生活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一直是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就是说或者说想要退出，或者说是吧，我如果这个事情没有过去的话，是吧，我都不知道我会在这个属灵生活方面是不是还能走得下去这种感觉。anyway 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环境其实在我们这个家庭就是说可以说是很多年一直过不去，然后
人这么多，然后我今天我觉得主给了我很多的意象，让我看到今年是要今年我可能我觉得你们带我过去吧，这个，但是我也不知道会，但是有时候除了带领大家都知道很奇妙，但是所以我觉得我是因为我刚讲的时候，我是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秋了的时候，看到主又给了又给了我很深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教训也好，一个环境好，让我看到啊，是吧？我实在是软弱到从来前所未有的软弱了，
一
个以至于让我真是本来 anyway， 但是主就是很奇妙，当我真正软弱到一个谷底的时候，主也拆办了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来到我的生活里面，这些弟兄姊妹的话语其实我自己都对自己都没有信心了，我觉得如果怎么说，其实我都第一次听，我觉得可能以后主要你的话语弟兄姊妹的话语对我不会有用，但是真的当主是一个很奇妙的时候，主是因为他能的主，但真的是弟兄姊妹主现在弟兄姊妹的话领到我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又愿意回到主面前。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住在这里的所有的圣徒，我们其实愿意住在这里，我们还是信我们的这位主是那位创造天地宇宙以及我们里面灵的那位主，我们都其实还是愿意来相信我们的主是那位大能的主。所以或许真的是借着我里面的第一丁点的愿意来相信主，
是
我觉得主就是真的有能力有办法来帮我们来带到他的面前。所以怎么说，我也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里面有烦心，我们里面有不满有抱怨，但是只要我们里面有那么一点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不要偏离主的道。